请大家打开《生命记》第九章，《生命记》第九章，这章的题目是“不忘己恶，为人代求”。不忘己恶，不要忘记自己所行的旧恶，不忘己恶，为人代求。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这段就是回忆啊，也可以说以色列百姓就要过约旦河了。神提醒他们啊，你们能不能够啊像过去一样那个得胜，那个灭敌啊，完全是恩典啊，不是你们的义，而是是他们的恶啊。所以说灭敌得地非因己义，这是第一小段，灭敌得地啊。我们今天面前也摆在眼前，也是神让我们过约旦河，我们要灭敌，就要打仇敌，攻打坚固的，攻打顶天的。这是个诚意，灭敌目的是得地，但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好，非因己义，不是我们有义，我们本是罪恶啊，本是污秽，本是失败，本是啊，真是不堪，但是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现在看一节开始，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那真正是啊，许多的仇敌。在第七章已经讲了，比你们强大啊，那迦南诸族你怎么能够得胜啊？这里告诉你，真的比你强大，他是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啊，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大啊，许多这些罪恶的权势，也代表魔鬼抵挡神的自高自大的一个权势。那么也是亚纳族的人呢、啊，亚纳就是巨人的意思，那、啊、就是了不起啊，啊，真是狂傲的很呐、啊，都是自高自大，拦阻了认识神的权势。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够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简直自古以来没有人能够战胜这么强大的这个强悍的这一个民族啊！但是啊，神能够啊，不是我们能够啊。也曾经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够在亚纳族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就是告诉你打仗非凭自己的力量啊，不是我们的本事，是我们的能力，原来是神的能力，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允许啊。所以谁能够在亚纳族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下面说，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是他替我们打仗。神就是烈火，所以他如同烈火一样，要灭绝这些仇敌。你不管多高多大，多了不起，多坚固啊，所以烈火的神与我们同在。烈火的神在前面去打仗啊，那么怎么样呢？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着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的灭亡。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烈火的神啊，是他所做的一切啊，他的同在，他能灭绝仇敌，他能把他们仇敌赶走，以致使他们速速的灭亡啊。什么？那么烈火的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大家知道啊，在以赛亚书第33章，特别有几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与这位烈火的神，熊熊燃烧的烈火的神同在同住，那你就能够得胜一切，怎么样？所以以赛亚书第33章15、16、特别从14节的下半句，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33章14节的下半句，这里就是一个问号。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这是一个问号。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我们的神是吞灭的火的意思是熊熊燃烧的烈火，它是永火，永不灭的火，能够和这样的一位神同住，因为神就是烈火，你能和这烈火的神同住呢？那底下他的要求条件就是15节，那你要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就是非常的憎恶一切的邪恶，行公义，憎罪恶，那才行，是吧？不受贿赂，拒绝一切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那这样，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手都不能受贿赂，都不能有一点点沾染罪恶。那样的话，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你永不动摇。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这是你我们的里面充满了主的话，也充满了圣灵的工作，所以这就是能够与永远的 这个烹饪的烈火同住的人。所以这里我们回过来看啊，因为神就是烈火啊，我们这样的圣洁追求公义憎恶一切罪恶的话，那烈火的神时时与我们同在，他替你灭绝一切的仇敌，制服一切的仇敌，而且把他们赶出去，直到他们速速的灭亡。底下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可不能说，意思说夸自己的义了。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个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啊。这个意思很重要啊，一个我们没可夸，我们根本没有义啊，所谓的义就是神的，我们所谓的义也不过去是污秽的衣服，破烂的衣服，是不堪的啊。所以你那个得地，你那个灭绝仇敌是什么呀？是他们的恶，就是他们罪恶满盈啊，到头了啊，就是罪恶滔天了。亚伯利人罪恶满盈的那天，神允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就要得到这个地。那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已经允许了。还有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你的意，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啊。所以第一个意思就是因为他们坏透了，恶到极点了，所以神要把他们灭绝，把他们的地赐给神的儿女，是吧？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啊，不是因为你的意，是因为他们恶到极点，这是第一个，不是我们意。第二点什么？又因为神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允许的话啊，那你怎么能够得地啊？神的允许，神的话，神的信实，因为神已经允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必把这个地赐给你，结果到处神的话地给你，所以你说有什么可夸？我们那个得地是因为神的允许啊，信神的神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允许的话，所以能够得地，也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能够得地啊，而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义。这就是一节到五节啊，因敌之恶，因神坚定启示的允许，就因为这两点啊，非因己义，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义，我们根本一点义都没有。那底下第二段就是六节，应该说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就是提醒不忘旧恶，不要以为自己有义，不但没有义，我们充满了就是恶。什么恶？这里列举过去的事实所犯的一样样的罪，就好比我们似的，如果我们列举的话不得了，那我们多么的败坏，多么的不堪，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肮脏，多么的妥协，多么的啊，这是得罪神，是吧？所以这些事情也不能忘记。不能忘记的意思是不能忘恩，也不能忘记自己所经一切败坏，那你就没有什么可夸，不要夸自己的义啊。所以第六节开始，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你的义呀、啊，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们哪个不是的？不就是这是千锤百炼，不就是我们受了多少的管教、爱的责打，我们才真正的慢慢的才回转呢、啊？所以你当纪念，不忘，不要忘记。你在旷野是怎样的惹耶和华你神烦怒啊？我们多少次真是、啊、惹神烦怒，我们自己发脾气也是惹神烦怒，我们说不该说的话，过火头的话，不知说了多少也是惹神烦怒，我们不信的恶心是不是也是惹神烦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啊。这个底下就一件件一桩桩都能够举得出来呀，不过他举了几件大事，可能说每天我们都有罪，是吧？每天都有不义的地方，是时常被你耶和华，你们在何里山又惹耶和华发怒，这就是出埃及啊，这个三个月以后来到西乃山，摩西上山顶领受两块法板和会幕的样式，底下山脚下百姓就拜起金牛犊啊，这不是大恶吗啊？所以我上了山，第九节，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啊，山上立约，下面就背约，真是这样。摩西在山上见神的面，下面就拜起金牛犊来了。耶和华把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什么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那就是十九章啊、二十章啊，出埃及记是这样的啊，在雷轰闪电、大火当中大声。向以色列百姓宣告十条诫啊，是这样的一个威严的隆重的很啊，是照着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你们说的话。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交给我了啊，就是约板交给了我。为什么叫约板呢？因为神就借着十条诫和以色列百姓立约， 这就是西南山的月，也叫摩西的月，是吧？但是他们啊，快快的就忘记了这个月，背弃了这个月，是吧？这是到十一节，是吧？就是怎样在旷野惹神发怒，时常的背逆啊，时常的背逆。但是一面山下在背逆，一面山上摩西还领受两块月板啊，就是说明本身所行的就是已经违背了神的约。对我说，就是他要下山之前呢，啊，这个摩西下山之前，神对摩西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啊，不过四十昼夜，啊，就等不住，忍不住了，啊，为自己铸成了偶像，啊，所以这个百姓在山下做什么事，神早就知道，啊，而且摩西也早知道，因为神告诉摩西。其实摩西还没有下山，没有下山就知道了。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个百姓是硬着紧张的百姓，你却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这就是罪的结果，就是怒；罪的结果就是审判，那么就是咒诅了。神要灭绝他们，啊，名字都给他们涂抹啊，而且使你摩西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是吧？这句话摩西好像没有听见，因为他想的是百姓。他考虑的是神的名，他考虑的是神的旨意。那于是我转身下山，这个在出埃及三十二章讲的当然更详细。啊，摩西还没有下山，就开始为民代求，认罪代求，啊，求神不要发怒啊，不要把这个百姓灭绝，是吧？所以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个月半在我手两手之下，这就是他下山。其实他在山上已经开始为百姓祷告，认罪代求。所以下面就是我一看见，就是他半山下来的时候就看见了，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所以真是人多么靠不住，前面都是按说十九章二十章连着三次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我们都必遵行，说得个好听，你看看啊，没有多久啊，转眼之间就忘记了啊，就得罪了神。你说什么叫做拜偶像，就是得罪神；拜金牛犊本身就是得罪神。啊，这个以金牛犊为神，啊，拿他当作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这实在是大大得罪神。啊，我看见了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偏离耶和华的道。所以摩西怎么样？摩西发怒，这是易怒，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摩西扔下这个板，摔碎了啊。这个表明什么？以色列拜金牛犊的行动就破坏了这个什么神的约，背弃了神的约，破坏了这个约，所以两块板摔碎，摔碎啊！因为他们所犯的一切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这是第二次的四十昼夜啊，那是在这一个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是没上山之前已经在临时的会幕为他们祷告代求，以后三十四章又摩西又亲自的蒙召第二次上山，什么意思？再一次的第二个四十昼夜为他们付代价，不吃不喝啊，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这样的为他们俯伏为他们付代价。我一会儿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啊，摩西都震惊了。但那次耶和华又引领了我，这不是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说明哪里有义啊？啊，说实在，我们信主后，我们也拜偶像，有时都不知不觉的拜偶像，这个好那个好，你佩服这个佩服那个。像我从小就拜偶像，为什么？我们家里，我父母接待都是大传道人，都有名的分信家，哇，一个比一个熟灵，一个比一个美呀、啊、漂亮啊，我就羡慕，我就拜他们了啊！你说人就是这样，是吧？所以。摩西带到啊，我甚害怕，但那次又引领我，就是他付代价祷告，所以没有神仆人的带到，那这些百姓就罪就不得赦免了，因为神发怒嘛。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是我又为亚伦祈祷，那所以我们要为百姓代求，还要为工人代求啊。亚伦也得罪神了，亚伦纵容百姓拜金牛犊啊，所以这是因为有神仆人的带到。认罪的代求，所以才得赦免。以后亚伦成为大祭司，受膏啊，蒙神拣选，是吧？应该是到二十四节为止啊。我们看那边，我们看下面。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 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之中，就让它彻底灭绝净尽，烧光磨碎，哎呀，磨得细细的，真的像溪水一样就流走了。就是摩西在这一段里告诉我们，他不但是付代价为犯罪的百姓代求认罪代求，而且还有实际的行动，就是彻底粉碎这个叫人犯罪拜偶像的金牛犊，是吧？你光有祷告不够，我们祷告都够啊，背后反正为人祷告，你实际行动什么？这个大金牛犊还站着摆着呢，啊，还在影响百姓呢，还在迷惑人呢，你要把它粉碎，要烧光，要彻底磨碎，要粉碎净尽。粉碎金牛犊以后，百姓才能够什么呀？才能够彻底的啊，得到洁净，以后才能够去建造会幕。会幕的工作多么要紧啊！所以以色列就要建造会幕之前，魔鬼一个大毒计，就是叫他拜偶像、拜金牛犊啊，就是拦阻神的工作的开展，这是魔鬼的大毒计。所以有摩西这样的祭邪的心啊，为民代求，为亚伦代求。二十一节啊，就是把它粉碎，要粉碎净尽才行。这是一件事情，是吧？这就是摩西所做的工作啊。他不但是带到，而且粉碎金牛犊，彻底磨碎。啊，底下呢，从二十二节就讲到，其他还有很多的啊，一桩桩啊，一件件的 啊，你们在帕贝拉啊，怎么犯罪，怎么发怨言，怎么得罪神？在马撒啊，那就是没有水喝呀，也大闹啊。发怨言试探神，还记不了他贪婪，就民数记第十一章贪婪呢，大起贪婪的心，以对这个记不了他贪婪，这个人们成了什么贪恋人之坟墓啊，彻底的把他们都埋葬。又惹耶和华愤怒，不知道多少次了，是吧？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迦底斯的时候说，这是一件事情，就是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已经到了迦底斯了，应该去得地了。他们又什么呀？因着十个恶探子。引诱啊，这个发恶言，没有信心，以至于引起整个的百姓才会努力大发怨言，大声闹起来，就不肯进迦南，是吧？神说你们上去得我赐给你们的地，那是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命，不信服不听从，所以不能够进迦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不听，一个不信，不信不听，是吧？不听，不信服他，也不听从他的话。所以摩西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了，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所以举出例子来，不然的话以色列可能也不服，是吧？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也是这样，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究竟犯什么罪啊？我们自己究竟犯什么罪？神的家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吧？为什么这么写着汲取历史的教训，让我们以后不要再这样做，是不是？一方面也提醒这个当时摩西在讲请生命记者提醒他们啊，你们得地，你们得地很好，但是不信你的意啊，你不但没有意，而且充满了恶。所以这一段就是提醒不忘旧恶，这是第二段六节到二十节，提醒不忘旧恶，别忘记过去的事情。啊，我们常常讲自己的败坏，我想这个有好处，让我们更加恨恶罪恶，更加羞辱我们这个魔鬼撒旦，也是使我们的旧人受到羞辱。在这一点上应该学习保罗，在新约里保罗，你看到他的使徒行传里，还有提摩太前书里，还有其他他书信，他多次见证自己是罪魁而蒙恩，特别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我怎么蒙怜悯？过去这么败坏是我不信的时候做的事，是神的在我这个悖逆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他的怜悯。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讲这些，就是羞辱自己，见证神的大能，见证神把我改变了，扫罗变保罗了，是不是？他常常讲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是作者路加所讲保罗悔改的经历，但是二十二章二十六章是他在什么呀？众百姓面前，巡抚面前，在这些个工会面前，甚至在亚基帕文面前，他都勇敢的大胆的见证自己的败坏，我从前是什么人，今天我成了什么人，是吧？所以还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有，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不是？哎，我是在使徒中最小的还要小，越认识自己的人会越谦卑，是吧？所以 提醒不忘旧恶。那我想这也是对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自己，应该常常讲，像这个以赛亚在第六章他蒙召的时候，当他看见天上神的宝座，看见这个撒勒弗势力在神面前，看见啊撒勒弗在圣哉圣哉圣哉在称颂神的时候，他看到自己什么？祸在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的，又住在不洁净的民中。他这样的痛悔自己，结果他就啊得成为圣，被洁净以后蒙召啊，那个被神使用。所以这些个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更多的认识自己的败坏啊，不怕讲自己就是污秽肮脏，是吧？这保罗说最严重的罪魁，而且这个讲的说这个是什么？是现在事。那意思我知道现在我都承认我是我的肉体里没有良善，我是罪魁啊，最严重的罪人是最败坏的。然而我蒙了怜悯，一方面也是什么？荣耀神，称颂神，羞辱自己啊。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一段25节到29节，这一段就讲了神仆忠心代求，或者说忠仆啊啊，这个什么呀啊，认罪代求。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19节20节，是摩西为什么为百姓代求，而且为亚伦代求。以后我们现在看25节，这段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看看摩西是怎么样的为民代求，付代价，真是付代价。虽然前面也讲过25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造就俯伏40昼夜。所以摩西是两次的都是40昼夜上山不吃不喝。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这不是我领出来，是你领出来的。前面神是说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那意思说神今天看你身上这样的败坏，神都不要你啊，这个不是神领的，是你摩西领的。但是呢，如今呢，他说神呐、啊，是你领出来的，是你用大力救赎的，是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所以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他们在你面前所行的义，他们是怎样的遵守你的命令，所以你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和罪过，这不是认罪代求吗？是不是顽梗？真的顽梗？是不是有罪啊？真的又邪又恶，又拜金灵柱，又背你，又发怨言，又什么起贪心，又试探神等等罪恶，是吧？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的人呐、啊，外邦人呐、啊，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那他们就要羞辱你了，是吧？他们就要毁谤神了，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把他们杀了。就给他们一个误解，让他们认识这位神不怎么样，好像没有能力把他们领进去。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所以摩西真是忠心待道，你看他多么恳切，他紧紧抓住神，是你的，你的，是属你的，你要把他们带进去，你要负责到底，是吧？不是我的。所以就是摩西怎么样的认罪代求，这一段实在是太好的榜样，是吧？而且呢，他带到一个什么地步？从埃及32章，我们看一下，从埃及记32章，就是他们拜金牛的那张圣经。32章，我们看一下30节到32节，这段就看见摩西的代求到什么地步。你看他的爱心呢，他的牺牲，他的舍己。我们把这一段念一下，30到32。出埃及记32章30到32一起读。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砍或离砍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就到此了，你看看摩西的代祷，甚至求我宁可我牺牲你生命算上把我名都涂抹，你也不能够怎么样放弃你的百姓，丢弃你的百姓，那爱到舍己牺牲，整个的我名字都可以涂抹，但是你不能救你的百姓，这么多众多的百姓，你就是把他们丢弃了，你不能。所以这就是完全是一种舍己牺牲，生命上求涂抹己名的代祷啊，这就是摩西的代祷。 这是在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工作，就多次的俯伏啊、代求啊、认罪啊、代求啊，付多大代价，是吧？在这个山上的时候，他已经为他们祷告；以后下山以后，看见他们拜金牛犊，在临时的混乱当中，就揣起三十三章，又是求神同行同行，带到还不够啊，三十四章揣起三十四章，又是上山为他们付代价祷告。所以母亲真是付代价，这么大的爱在里面，没有爱没有牺牲，真正爱就是牺牲。我们回想一下，在新约里罗马书第九章，保罗是怎么为骨肉带到？那这一段因为讲带到了，我们看到我们怎么学习人家的带到。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一节到三节，好吗？我们一起读九章一到三。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因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竟时常伤痛，为我弟兄和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一个旧约的摩西，一个新约的保罗，是吧？这两个仆人遥遥相对，是怎样的爱情？爱骨肉？是的，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不错。啊，外邦教会付了多大的代价，牺牲自己，做监牢，受苦受辱，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骨肉，没有忘记以色列神的百姓以色列。他每到一处，先到犹太的会堂，为什么？啊，先要为他们向他们传，他们拒绝不要，那么保罗就转向外邦，而向神称谢，但是没有忘记自己的骨肉。所以今天我们的骨肉同胞这样的犯罪得罪神，我们究竟应该什么态度？求不给我们像摩西、像保罗这样的爱心的代求。在旧约里，以斯帖、莫迪改的爱心为本族人求好处，也实在是太宝贵了。啊，莫迪改这么牺牲自己，啊，他身穿麻衣，一边走没哭，啊，又跑到了朝门门口被拒绝，他完全不是为自己流泪，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摆上了，怕什么呀？反正死，以死的态度来面对，就是不跪不拜。但是他想到今天你以色列要苏醒，就借着摩迪改，结果以色列什么第二次苏醒了，依着摩迪改的话提醒劝诫，以色列最后什么？我若死就死吧。我说这就是认罪代求，为民族有这样一个祷告啊，求主把这个心智给我们，让我们学习神仆忠心代求的这些个榜样啊。总之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不但要爱心的代求，舍己的认罪的代求，还要公义面对，彻底粉碎金牛犊。那你怎么祷告？我们现在要为国家民族，特别为今年的教会，为神家同工的有这个认罪啊。有的人到现在还在拜，到现在还在心偏见，到现在还在惹神发怒，到现在里面大金牛犊还没有粉碎，要粉碎磨这个面的，磨这个粉呢，这是跟水一块溪流流走了，永远不再见了。这个工作实在是也是像菲尼哈这样记写，就是把这个心赐给我们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申命记》第九章。